像看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指南，因为这个使徒约翰对于这个主的生命在我们身上，他的感受特别深，所以当我们读这个约翰一书的时候呢，很自然的第一件的反应就是你会看到我自己的生活，你会觉得说我到底我的生活是不是真实，我是不是活在神的面前。当然你继续往下读，他也给我们一些的提醒，给我们一些的警告，让我们知道说在末世的时候这个世上有许多虚假的事情，许多的危险，那叫我们能够学习分辨，借着在我们里头的恩高能够守住这个真理的道。那么所以今天这一段的经文讲到我们怎么样与主相交，所以我想这个很快提一下下这个引言啊，因为开始一二节是讲到生命的道已经显明出来，那么第三四节的时候也是一部分的引言，但是讲到说我们乃是与这个主啊，与父与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然后他说我把这个书信写给你们呢，是叫你们与我们相交的。所以在头一段的时候就讲到相交的事情，那么从第一章的三节开始，其实一直到二章的二节，这一段告诉我们你怎么样与神相交。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只讲到第一章的结束。那么开始的时候，第一件事讲到我们要在光明中行，因为神是光，所以刚刚我们读的那个经文。第二个方面讲到基督徒的生活里头很重要的一部分，要认罪，要悔改，这样我们跟主的关系可以保持。然后第二章的那个地方就讲到说，这个地方说到他，我们有一位中保，就耶稣基督在神的面前，就保持我们可以与神有这不断的沟通。OK， 那么所以这段经文刚才我们读过了，我们就不再读哈。但是你很快的看一下下，在这段的经文里头，四次讲到相交的事情。约翰一书里面就特别讲到这个，我们讲相交这个字，在今天来讲原文是用 koinonia， 这个字就是在中文圣经里翻译有很多不同的字啊，英文圣经翻译 也用了不同的字，但是你去看原文同一个字啊。那我想提一下下相交这个字，在希腊文用 koinonia 这个字， okay， 中文英文圣经把它翻成 fellowship。那我很快的提一下下这个地方呢，我们讲到相交的时候讲到我们可以分享一些事情，我们有相同的事情可以分享。那么所以讲到属灵的事情来说，讲到我们跟在这个教会的里头，我们在基督耶稣的里面，我们一同分享属于基督的关乎神的事情，他在我们身上所给我们的恩典，他赐给我们的生命，各式各样在我们身上的塑造，我们彼此之间可以交通，可以分享。那么在如果我们去看使徒保罗他的书信里面所讲的，你发现这里讲到相交用在非常广泛的范围的里头，这个地方讲到我们同心的祷告也是相交，这个地方讲到我们同心的领受神的话语也是讲到相交，这里讲到好几个点，比方说刚才我们做领受主餐，他说我们同领基督的身体，同领他的血，这个地方同领这个字也是 koinonia， 就是你在基督的生命上头有份。如果我们讲到这个彼此的交接，就是我们互相的接纳，也是 koinonia， 也是讲到交通，讲到圣灵的感动与交通，这个地方也是讲到 koinonia 这个字。所以什么意思？讲到我们信耶稣的人有一个特别的福气，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生命上可以有一种不同的沟通。这个地方讲到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同心合意这件事情也是 koinonia， 也是讲到我们一同的分工，一同的分享来做。所以传福音不是光牧师的事，不是这个教会里头长老执事的事情，传福音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该做的事情。这里讲到我们与耶稣一同得份，这个地方讲到我可以在神的家里头有份。我这个变成这个怎么讲，英文用这个我们变成这个好像可以 partake 啊，可以参与这个同一同得份，这个字也是 koinonia， 所以假如说我们在神的性情上有份。那么下面说什么？说到我们和他一同受苦，耶稣受苦啊，我们这个 属于他的人在他的受苦上头也有份。所以你发现比如说我们今天在北美中你听到许多的福音告诉我们信耶稣有多少多少的福气，所以讲半天好像信耶稣我们得到的都是各式各样的祝福，可是我们常常忽略了其他方面圣经所讲的。你有没有想到信耶稣你要与他一同受苦，讲到信耶稣里面要舍弃这个自己我们要与他要这个怎么讲，人要舍己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这些都讲到 koinonia、okay? 所以在基督徒属灵生命成长当中最要紧的一件事情是与神相交。这个许多的时候我们把重点放在侍奉，我们把重点放在可能读圣经，所以有的人下很多的功夫，我不说你不要读圣经，你一定要读圣经你才能够明白真理，但是我们许多时候我们把各式各样的东西取代了我个人与主之间生命的交通，那个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所以约翰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与他相交。 OK， 所以在这里我们上一提到一下，我今天再重复一下下哈，他说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所以这个方面讲到我们与神的相交，所以这讲到两个层次啊。然后说使你们与我们相交，这里讲到平面的人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生命的沟通，这个地方讲到我们你们这个关系之间讲到五次啊，就看见什么，我们一同分享基督丰盛的生命，我们每一个人所领受的可能都不一样，可是当我们在一起聚会或者在这个不同的形式的聚会的里头，我们有机会分享，我们把主耶稣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奇妙的这个恩典，我们的经历，我们怎么样的很困难的当中他带我们胜过，这些我们的分享就让我们多个人更多经历到信实的神，讲到他的恩典，讲到他的慈爱，就我们就可以分享、okay. 那么另外一方面告诉我们说相交的基础在于什么，在于我们都有主里面的生命，也就是说在基督徒的今天我们在教会的里头呢你会可能会看到有一些的现象，就有一些人他说他是基督徒但可能他不是，只是因为他可能从小在基督教的家庭成长啊。你看今天北美洲的竞选几乎每一个选举的人都讲他是基督徒，但是你看看他们所讲的事情，你看看他们所说的话，你很清楚就可以分辨哪一些人不是基督徒，他只是自己这样讲而已啊。有一个人说他从来都不需要向神寻求这个赦免， I never ask God for forgiveness， 你说这个人他是基督徒吗，对不对？所以你很快你就会看得出来，这个地方耶稣怎么说呢，他说认识独一的真神，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这个地方认识讲到不是只是说有一位神的儿子降生，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人他都相信我像我们这个圣诞节复活节就要来了，所以有的人一辈子都不进教会的，每一年就这两个时候去，圣诞节去跟复活节的时候去，对不对？有很多人他说我也相信历史上有这么一个耶稣，但是在这里怎么说，他说认识这个字 Gnosko 这个字讲的不是装知识的，你不是我看新闻看来的或者是小学小的时候听人家主日学告诉我的，而是我在生命的里头经历的，我知道他住在我的心里，我知道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在这里说什么，他讲到父在主耶稣自己祷告里面讲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然后说我们在他们里面，就是我们的信徒们，所以这里是讲到彼此的这个神住在我们的当中这个关系。那么另外他说什么呢，我们知道说一同得分，刚才我们讲了这个话，对不对？所以在这里讲到交通，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OK， 那么今天开始第五节开始，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神是光，对不对？在他毫无黑暗，这个地方不仅讲到光，今天我们有阳光，对不对？那所以你看见这个阳光的时候，你这个地方不是光光讲到说好像一个物理上面的这个光，他在这个地方讲到光的时候讲到神性，讲到神他本身的纯洁美丽圣洁荣耀的光辉。圣经里怎么说，他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这个光做什么事情，光可以有很清楚可以显明， 对不对？这个光可以驱除黑暗，这个如果这个天气慢慢开始暖和，你看着光线进来了，那我们在家里就会说，你就看见会觉得有点奇怪，就是哎，你以为可能这个地板或者一些桌子上蛮干净的，可是光一照的时候，你看你上面有许多的灰尘，因为光可以显明，就把它照出来啊。如果说我们稍微抖动一下，这光线如果进来，你可能发现在空气的当中有很多的微尘，这个只是平常我们不太看得出来，可是光线照的时候就有了。那么同样讲到属灵的事情也是一样，当有这个光线的时候，这光照在我们的里头的时候，这个人就看见自己的软弱，看见我自己的污秽，看见我这个人本身的罪性，所以这个人他就愿意匍匐在神的面前，让神来光照，我们就认罪，叫这个人这个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叫一个人可以跟主越来越深的沟通，可以得到圣洁。所以在这里讲到光明跟黑暗的一个对比，黑暗讲到什么？讲到这个世界上所给我们的各式各样邪恶、混乱、罪恶的事情，这些事情带来的结果是死亡，不是一定光讲到肉身的死，而是讲到与神灵性上的隔绝。那么所以这个地方他说什么？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他说生命在他里头，这个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你看见原来一个人还没有接受耶稣的之前，他是活在黑暗的当中，可是当这个人他听到了福音，他信了耶稣之后，这个耶稣神的儿子耶稣的生命进到他的里头来之后，这个人属灵的生命被光照，这个人被活过来。所以这个是讲到生命跟死亡的对比。 OK， 所以这个地方讲到神是光。那约翰一书里面讲到三件事情很重要，一个讲到神是光，后面讲到神是爱，再往下讲到神是生命。如果用英文来的话就很容易，因为它是 light， 它是 love， 它是这个 life， 都是 NL 打头的啊，中文就不一样，不过在至少三点非常的清楚。 OK， 第六第七节这个地方就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讲到我们要在光明中行。那这个地方他先说，他说神是他刚讲了说神是光，在他毫无黑暗。第六节怎么说呢？他说我们若说与神相交却人在黑暗里行，他说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所以你发现一个人信了主之后，他开始在光照的下头，他看见自己的光景。那我们基督徒活在肉身的里头，肉身里面本身还是有这个罪性，所以一个基督徒还是可能犯罪，对不对？而且非常可以犯罪的，就是神不许可我们去犯罪，但是我们的肉体的本性里面有这个趋势去离开它，会去犯罪。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说，如果一个人他说他是与神相交的，可是他却在黑暗的当中，他活在罪恶的当中的时候，他说这个人他说他是说谎话。那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可能是一次两次偶尔被过放所胜的时候呢，他没有去承认这个罪，他觉得说，或者是别人也许也知道一些事情来问他，他就说没事没事啊，我还是在与神相交，我在光中行。其实他隐藏了他在他罪恶的里头，所以这个人活在光景里头，所以他怎么说？他没有按照真理来行。那么所以如果看这段经文很有意思的是，这个使徒约翰他说他用了五次讲到若啊 is， 我们若怎么样，我们若怎么样，所以表示说在生活的里头你面临一些的选择，你可以选择顺服神，顺遂来依靠他，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反应的里面，你会暂时的躲避，或者你会去拒绝。所以他说若这个事，那这个地方就讲到言语跟行为，你若说可是你又怎么样行。在基督徒生活的当中，他的一个 yardstick， 他的一个指标是看这个人的说话形式是不是一致。你们发现我们在这个世上，你如果社会上工作的经验越多，你就越发现有太多太多的人说一大堆的话从来都做不到，空头支票开的很多，对不对？基督徒不应该这个样子，我们基督徒的生活言行要一致的。而且特别讲到什么？讲到关于真理的事情，因为刚我们读诗篇八十六篇也就讲到这个，讲到要按照他的真理来行。 OK， 所以黑暗呢不仅跟光明是对立的，黑暗与神是敌对的，因为这里后头有一位这个对头。所以这里我就用这个经文啊，魔鬼 耶稣这里讲到魔鬼的时候，他说他从起初就是撒谎，他从起初就是杀人。我们知道我们始祖亚当是因为魔鬼的谎言叫他犯罪，叫他死亡。所以神来救我们从黑暗里出来进入光明。 OK， 所以这个地方说，我继续讲到这个在光明中行啊，第七节他说，我们如果在光明中行，好像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圣经里面讲的很严，他说到光明与黑暗有什么相通呢？这也是扣印到你 啊，讲到这个基督与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也是这个字啊，就表示说这之间没有相通的地方可以连接的。那么义与不义有什么相合呢？对不对？所以看见在相交的一个条件的当中说，这个人需要活在光明的里头。那我想每个基督徒我们都有这种经验，我们生活的里面，如果说我们偶尔我们做错了一件事情，我们犯罪，你马上觉得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好像有隔阂，对不对？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反应是我们要逃避神的面。所以你看这个大卫有好多的诗篇里面讲到他怎么样去逃避神的面，可是他你不管逃到什么地方都不能够脱离他，因为神是无所不在的。所以人最后没有办法，他一定要回头，他要认罪，要悔改，重新与神恢复这个关系。那么所以这个地方讲到在光明中行，讲到什么？讲到我们诚实遵守神的诫命，按照神的指示，按照我们内住圣灵的引导，是这个人他就按照他所领受神的引导，他活在神的面前。所以许多的时候我们做生活行事的里头有一个准则是神的话语，一个准则是什么？就是我现在做这件事情，耶稣会不会跟我一起去做？如果我做这件事情，主跟我可以同一起来做的话，你觉得这个事情就没有问题。有些事情你只有一个人去做的话，这很难跟神同行啊。所以他这个叫以弗所书五章八节说什么？他说我们从前是暗昧，很有意思啊。这个地方你如果去看原文的字，这个地方不是形容词，他说 you were darkness。他就说你们从前是黑暗，这个地方说如今在主里面，我们中文翻光明的，其实他如今在主里面 you are light， 你就是光明啊。所以你看见这个时候讲到我们的，不是讲到来形容那个状况，而是讲到我们那个时候的样子。在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就是黑暗，可是当你信了主之后，他说你是光明的。所以他说什么呢？你看圣经中讲到说，他说我们行事为人当像光明的子女。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基督徒不是光讲到你信了耶稣你就说我将来可以我得永生，我将来可以去天堂。信耶稣这里讲到一个生命的改变，让神他的生命在我的里头帮我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这个人的行事为人是在光明中来行，越来越像神儿子的样子。所以你看旧约圣经就告诉我们这些了，他说雅各家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你看这个以色列的百姓，你如果看旧约历史里头好多的多少多少次他们蒙到神的恩典，他们又离开又悔改又回头，好像不断的这样的一个人生的过程。但是神的心意叫他什么？叫他们要来跟随神在光明中行走。同样在新约一样，神要我们活在他的里面，因为他就是光。所以这个地方老师们，他说第七节哈，后面一半，他说这个他儿子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那你想在光明中行，为什么他的血又洗净我们的罪呢？刚刚我们已经提到，在光明的当中你就看见我这个人的污秽，你看见我这个人的不洁净，你看见我很多软弱的地方。所以呢，当你被光照的时候，这个人就圣灵的工作叫我就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那感谢神他给我们一个恩典，因为他在十字架上头为我们舍身，为我们流血，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在这个地方就看见按照圣灵的光照，借着神的话语，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一些事情是错误的，对不对？如果我们特别是刚刚信主的人，可能我们还不那么明显， 可是当你读圣经或者是别人告诉你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发现说哦，原来是不可以这样做的，对不对？那么所以呢，按照这些光照显出来之后，这个人做什么事情？他认罪，那么神的儿子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因为什么？他讲到我们得赎是因为他的宝血，他买赎我们。所以这个宝血的功效，虽然我们现在已经看不见这个宝血，刚才我们领圣餐还讲到，这是我们立约的血，对不对？这个神给我们立了一个永远的生命的约。所以他讲到什么？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哈，他讲到这个宝血可以洗净我们的良心。我们基督徒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福气，是你不会再被良心的控告。当我们做一些事情，你知道在主的面前得赦免的时候，你最大的安慰在哪里？在我的晚上夜深人静没有别人在的时候，我的良心不会在那里控告说，某某人啊，你这个事情做得不对。因为你知道说我做错了，神已经赦免。所以我们跟人如果有错误的事情，我们要去向那个人道歉 restitution， 你要做一些偿还的事。 OK， 所以这个第一个部分是行来光照，那第二部分就很实际，讲到基督徒需要认罪。这个在这里呢，三个经文啊，就是八九十节这个地方，你看啊，都是讲到若若若。他说我若说自己没有罪，是自欺啊。他真理不在我们里面。这个地方讲到自欺的时候，这个其实这个意思就是我变成一个说谎话的人了。前面只是哦，可能偶尔第六节讲到说他说话是说谎。在第十节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所以这里你就看见有一个 pattern， 待会我会比较详细的提一下下啊。OK， 认罪的必要性。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要认罪呢？第一个，我们知道很清楚，你知道这个，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我们都是在亚当里，对不对？因为亚当是我们的祖先，亚当就是人的意思。所以因为亚当犯罪之后，所有的他的子孙天生都有一个罪性，所以我们不是因为犯罪才变成罪人，是因为我是罪人所以我会犯罪。所以你看小孩子从小上来，这个慢慢慢慢一些罪恶的显出来，很明显，不要人家教他的啊。如果一个人原生就是良善的话，你不需要一大堆的道德水准去教他不要做坏事，对不对？那很自然他就有。所以这个圣经怎么说呢？他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人也没有啊。这个世界你发现各式各样都是罪恶的，拉我们去离开神。所以在箴言二十章九节里面讲到，有什么人可以说，可以认为我自己是已经脱离了，叫我的心脱离了罪恶的？他说你找不到这样子的人。我们每一天都面对罪恶的事情，对不对？你碰到许许多多的事情你可以占一些便宜，你怎么样做稍微妥协一下，你就可以得到一些好处。有很多的事情就要我们在生活上受到试探。所以这个罪不仅是讲到外头的行为的事情，罪讲到我们里头的背叛，讲到我们里头的不顺从神。所以不一定是行出来的，包括我们的心思，包括我们的意念。所以你若看主耶稣登山宝训讲到那一部分，讲到我们的心思意念，也看见说神对我们的要求叫我们从里头就要改变。那么所以这个罪是讲到什么？罪是在圣经中，罪讲到有好几个方面，但是在约翰一书这里所提到的讲到什么？讲到的无法无天，讲到 lawlessness， 是没有法，不遵守法，违背神这个律法。 OK， 好，继续讲到这个认罪的必要。你发现这里怎么说？诗篇里面有这个诗人的经验，在箴言也讲，我如果是遮掩我的罪过的话，我不这个人不，他说我如果是遮掩自己的罪过的话，这个人他不会亨通的，他必须要承认离弃他的过犯，这个人才可以得到连续。所以你发现一个人如果他一直躲避神不肯去认罪的时候，这个人的内心是很痛苦的，因为他知道说他在逃避，他没有那个平安，他知道他在神的面前好像这个仗没有结束。 你看这个圣经中怎么要求我们啊？你看这个阿摩斯书啊，他说二人不同心岂能同行呢？如果我今天不遵照神的意思来做，我怎么可能与神同行，对不对？你看这个弥迦书怎么说啊？六章八节，他这里说他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所以你发现当我们一个人信了耶稣之后，神有一个要求叫我们要与他同行。所以他就用不同的话语来讲到，所以一个人要舍己，要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他。所以信徒的生活啊，可能跟我们一般想象的有点不同，对不对？因为你要天天要与神同行。 OK， 不认罪的有什么样的光景？好，我们第一个啊，这就当我们讲到六节、第八节跟第十节，第一个这个地方讲到说谎话、不行真理，可能只是编一个谎言啊。你有碰过有人跟你说这个 white lie is not a lie， right？ 白的谎或者善意的谎言不是谎言，他说我讲这个谎言是为了别人的好处啊。我曾经碰过一位韩国的基督徒跟我这样讲啊，因为他觉得你就是发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说法就跑到了。好像来解释真理里面来了啊，这些东西你要拒绝。这个地方开始只是说说谎言而已，但是如果这个人继续的在黑暗中行，他去遮掩他的罪，他好像把他隐藏起来，这个人发生什么结果呢？他变成一个自欺的人，这个自欺就是 liar 的意思，他就变成习惯性的说谎言了。所以你有没有碰到有些人啊？我认识有些基督徒，他常常说谎话，这个他也不觉得良心不安，很奇怪啊！你说他有没有重生？有没有生命？他有，可是，在这一方面好像还没有被神对付。他常常讲一些这个事情，你明明知道他是假的，可是他好像很习惯。这叫什么？这个叫做自欺，真理不在他的里头。头一个方面来讲，是我们把神的好像把神降级了，因为我们觉得一些事情，我们说哦没有关系，这个神大概不会那么严厉吧，所以我把神降级。可是等到你讲到这个部分的时候，我好像把我的人升到什么地位去了，我觉得说没有罪。所以最后发生什么事情啊？如果我们说自己没有犯过罪，那什么意思？那就说那神是说谎，对不对？因为神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人说我没有罪，我从来没有犯过罪。我曾经认识一个人，这个人是一个骗子，他骗到教会里面来，他假装他是基督徒，他也在教会里面参加聚会，他也在教会里面受洗啊。可是我们在聚会里面，我就发现很奇怪，这个人他说什么？他说我从来没有犯过罪，我的父母也都从来没有犯过罪。这个是经过他整个这些所有的好像很多的秩序都经过之后，他说什么？因为他既然自己都没有，所以他根本不把神当作神来看，神是一位说谎的神，所以这个人没有神的道在他的心里。这个人后来被大家很多人发现，后来他也被 RCMP 区赶出加拿大，后来听说这个人跑到英国，又跑到教会里去骗人啊！偏偏世界有这么小，英国那个教会里的人跟我们在这边一个教会的人认识，所以就把他底牌都拆穿穿了啊！在教会的里头会有一些很奇怪的现象发生，不是基督徒他也跑进来了，所以你就看有假弟兄的危险。OK。一个人如果他不认罪的话，他会失去很多的福分啊！我很快的提几个点啊。第一个刚刚讲到，你失去真理，他没有这个真理的这个福气。这个人失去圣灵的启示，他一个活在黑暗里头的人，许多的时候在圣灵真理的方面他没有办法了解，因为他的隐藏，所以他看见很多东西他拒绝，所以圣灵在他的里头的启示不发生作用。所以如果说圣灵在我们里面告诉我们说你这样做不行，你老是去抵挡他的话，以后你就听不到圣灵的声音了。第二个方面，这里讲到我们失去与神相交的福气，有你不经历到神的同在，你失去了神所赐的平安，他的喜乐，那这个人他与神就好像有隔阂了。到什么地步呢？他失去与其他人相交的福气。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教会里头，当我不是说每个教会里头这个一聚完会就出去的人就这个样子，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你会发现有一些人他可能是受过很多的伤害， 所以他来聚会呢，他不来心里不安，他来了呢，聚会他马上就走了，他不愿意跟任何人交谈啊。可是如果有些人他是活在黑暗当中，他不真实的人，你发现什么？他就 isolate 自己，他不敢跟别人分享他的事情，所以他变成很孤单的一个人。这个人失去他的品格上面的德性，因为他的生活里面变得虚假的，他有很多东西是伪造出来的，因为他必须要继续保持那个假的形象。所以在这里我就讲到一个假弟兄的危险，教会里头会碰到这种人，他也受洗，甚至于他都参与侍奉，但是他是假的。这个人可能从来没有承认过自己的罪，根本没有重生啊。所以你如果约翰一书往下去读，你就看见他说要按照圣灵的恩膏来分辨，你知道有假弟兄，讲了假师父，对，所以这个以后我会讲到。所以讲到真理的方面呢，我很快提几个点。第一个讲到神的律法，这个是对于很多的经文，诗篇一百一十九篇，很多很多都讲到他的他的律例，讲到他的典章，各式各样神的命令啊。那么讲到基督自己。基督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约翰十四章六节讲到圣灵，因为这个真理的圣灵他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我们信了耶稣的人有圣灵的内住，这个圣灵做一件很奇妙的事，就叫我可以想起来我以前所读过的耶稣所讲的话，对不对？圣经的话，那么叫我可以明白它。这里讲到神的道，所以耶稣这大祭司的祷告在约翰十七章里面他就讲到，他说这个道可以叫人洁净，然后他的那些门徒们那些使徒们已经洁净了，因为他的道。另外讲到福音的真理，你会发现福音的真理是完全不能够有妥协的。今天在北美洲的福音，你发现有些的所谓还在基督教的 umbrella 下头的，他们有些福音是妥协的啊，所以讲的不是真正的福音啊，所以我们要很仔细的来分辨它。OK， 七节第九节这个地方讲到认罪就得到赦，跟赦罪啊。第七节怎么说呢？第九节啊，我们认自己的罪，对不对？假如我认罪，认罪这件事情啊，不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啊，认罪这件事情是按照神所看的。什么叫认罪呢？我接受神对于正这个罪的看法。Call the sin, whatever it is. OK， 神说这个是对，就是对。你看今天这个世界上会有很多很多的事情，人说，甚至有人跟我讲说，我们现在的法律改变了很多了，我们是不是应该教会里面对于罪的看法也需要改变呢？这个是不是有些东西应该可以也要进修啊，要随着社会来改变。问题是你不要忘记，神是永远不改变的。所以神对于他所认为是的什么罪，现在问题不是我人去定人的罪，我们没有这个资格做这个事。你看神怎么讲什么叫做罪啊？那你就发现今天教会里头有很多世界的事情都跑到教会里面来了。我们需要按照神的真理来看，因为什么？神他第九节后面说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你发现很稀奇，这个人认罪的时候这里讲他没有讲到神的爱，他说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为什么？因为在一个人的对付罪的这件事情上头，这里所显出来的神公义的那一面，公义圣洁的神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在这个地方讲到我们认罪的时候也是满足神的公义的要求，叫那么神是信实的，神因为神的儿子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头，他的血洗净我们的罪，所以神因为这个代价，这个罪债已经付了，所以神是信实的，他满足了他的公义的要求，他就赦免我们的罪。所以这个地方就说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这个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是每一个信徒都要背的，因为我们会犯罪，所以我们犯罪之后以罪得赦免的，认罪得赦免的，很大的一个确据在神的应许里头。所以使徒约翰在他晚年的时候重新把这个写出来，让我们可以生活上来应用。这个地方就讲了什么？就像前面第七节讲的，对不对？ 他也是讲到神儿子的血洗净我们的罪，所以这里讲到一个人的罪得到赦免是因为他的宝血，神儿子的血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永远有效。所以我们继续讲到这个赦罪这件事情，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所以我可以得到赦免，我可以得到洁净。这个地方说什么，你看啊，诗篇五十一篇，记不记得大卫犯罪之后大卫怎么样认罪，他说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当这个人被洁净的时候，我的良心也被洗净，叫我这个人可以重新很正直的活在神的面前，好像一个 reset button 啊，这个出点问题了，我先认罪悔改 reset 从头开始啊。圣经怎么说哈？罗马书八章十三节，我如果顺着肉体活着必要死，但是我若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你看这里有没有像一个 paradox， 这里这个地方讲到我如果是靠着肉身来活，这个是讲到什么，讲到灵性的事，讲到我与神的隔绝，因为我按照我肉身喜爱的去做。但是他说我若靠着圣灵致使肉身的恶行，因为圣灵在我里面的提醒，所以我顺服神，我不愿意去做这些事情，结果怎么样，他说我们活在神的面前。所以你看这个基督徒生活的秘诀啊，就一定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只要神圣灵启示我们就认罪就悔改。所以基督徒怎么样过得胜的生活，不犯罪的秘诀是行在光明的当中。如果我天天都行在光明的里头，你就可以过得胜不犯罪的生活，保持与神的儿子的相交，对不对？在光明中行，我与他相交。这个我去做事的时候，原则我做这件事情，主耶稣会不会跟我一起做，他会不会觉得喜悦，他会不会觉得说你这样做是很好。我们要与一些其他爱主的信徒一同交通啊，这个基督徒不是过一个隐士的生活，我们基督徒都需要有一些的主内的一些怎么讲，我们一同奔跑天路的这个一些伙伴。所以你找一些爱主的人，我们可以一起祷告，一起读经，一起追求，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成长。如果犯了罪马上悔改，按照我们刚刚所讲的经文，那么第二章告诉我们有一位中保，叫我们可以活在他的面前。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早上就用一段的时间我在这里研读你的话语。所以人的话语有限，但是你圣灵的话语，圣灵的工作永不止息，愿你在我们的里头向我们每一个人继续的说话，吸引我们来跟随你。我们将荣耀颂赞尊贵权柄都会给你，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拜拜。